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许哥。
欢迎许哥，也欢迎所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又到了我们一周一次跟大家学习讨论有关于园艺知识的时间了。那么今天呢，我们首先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是跟种子相关的问题哈。有些种菜啊种花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种子呢有的时候种下去特别容易发芽，有的时候就很慢啊，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跟这个种子的特性有关系吗？下面就请许哥来好好跟我们讲一讲。许哥请。
好，太好了。因为像以前啊，我常讲说哦，因为你比如说在什么地方买的种子，结果种下去它不发芽啊，为什么会这样？当然我那个时候就讲一种，就是说因为它种子不新鲜。不过事实上它种子新鲜不新鲜我一种我就知道了，因为又看它发芽率是怎样。如果在一个很好的条件之下的话，它的发芽率可以很明显。但是呢，但是也有一种，像比如说我要种的更精密的话，就是说我要真正的经济栽培，完全是要以这种市场来考量的话，我播下去的种子，我希望它不但新鲜，而且它的发芽要整齐，这样我收获的时间才会整齐嘛。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种下去发芽的时间要最好是一致的，是吧？
对对对。但是呢，
那怎么保证这一点呢？
因为它不同的种子，不同科属的种子，还有不同的，它就有一种是耗光性的，还有一种是闲光性。闲光性就是说我不喜欢光线的耗光性就是我喜欢光线的。
那它这种种子是同样的种子，它就分这两种是吗？有些喜欢光，有些不喜欢光。
对对对对对。对，它不是说好，比如说我今天我要种这个葱。很多人在家种葱，很多人种葱呢，那为什么我播的一些葱，为什么有的发了芽，有的不发芽？可是隔了一阵子以后，等到原先发芽的这些都已经可以开始收了，结果又冒了一些新的芽发出来，这就中间呢、就牵扯到光线了。喜欢光的种子跟不喜欢光的种子，比如说来讲，我刚刚讲葱啊，还有比如说南瓜，我就讲这两种好了。
好，
因为这两种东西哦，他们如果说他们的光线如果太强的话，如果你在播种的时候播得太浅的话哈，他们的发芽时间就会拉得很长，会抑制它，不让它发芽。
那播的浅的意思是说它不喜欢光是吗？太浅它就接受了光。
但是深也不是深的你要种一尺啊或者八寸的，不是。我是说深啊，比如说深的话我时常拿这个手指关节来讲的话，像比如说葱或者南瓜的种子，葱的种子说实在不大它跟韭菜都很像的那种颗粒。可是南瓜的种子会比较大，它的种子啊，你在埋在土里的时候，你就要埋深一点。有多深呢？差不多你一个手指指节，比如不管你是食指或拇指啊，是一个指节的深度够了。但是你不要把它是两个手指节的这种深度，或三个手指节的深度 no, 那太深了。我所说的它不喜欢光，但是不能把它埋在很底层就是说
那样它可能永不见天日了，
真的真的，那等要换个下个世纪它才发芽了
这肯定大家不想看到。所以许哥按你这么说，如果想让它种子发芽的频率就是出来的比较一致的话，那它的这个深度是不是都得要一模一样呢？
对，
埋种子的深度。
对对，比如说我今天要种葱或者是南瓜的话，当我播种的时候，因为我在农场里，我在播这蔬菜的种子或什么样种子的时候啊，我 都会看它这个是什么种子，然后调节我在播种，我的播种器它的深度深浅度。那如果说要深一点的话，我就把那个播种器啊调到两寸深或者两寸半深，然后我这个用机器播种的时候啊，它所画出来的一道沟啊差不多就两寸到两寸半，它很均匀的。所以说当发芽的时候，就是一次几乎 90% 以上都同一个时间发芽。
嗯哼 OK， 那许哥您说这种有闲光性的种子和就是爱光的哈，喜欢光的和不喜欢的种子，在同一种种子当中我们怎么区分呢？有什么办法说把它分开来，然后这样方便我们让它同样的能种出来？
所以说现在如果听众在家里的话，那我下面讲的时候啊，你们就稍微把它记一下，如果来不及记，你们开车的话也不要记，你们回家可以听重播。那我现在再讲一个，这是不喜欢光的，但是还有一种喜欢光的呢。喜欢光的，那你就要铺一层薄薄的一层土，所谓薄呢，大概半个指甲半个指节深就够了。不是说、
okay.
就撒在表土上，撒在表土上不好，它那个可能就会被太阳给晒干了。你就至少你也要我常讲嘛，你在播种之前，你那个苗圃上面你先撒一层水，撒一层水就拿一个棍子或之类的画一条沟一条沟，然后再把种子下在这个沟里面，然后再覆土。当你覆土了以后呢，就用手去拍，把它拍实了以后，然后这上面再撒一层水，以这种温度的话，五天甚至于四天它就发芽。
好的，那这是喜光，和喜光的是半个指节的深度，不喜光的是一个指节的深度去进行播种。
对 对, 对，
但是还是那个问题啊，我怎么知道哪些是喜光，哪些是不喜光的呢？
好，
怎么区分？
对对，我现在呢，那我再讲啊。它这个先这个喜什么光，喜什么光？因为光有光谱嘛，光有光谱。在我们呢、比如说种在室内的，有人把它种在室内，没有种在室外。种在室内的这些呢，会有一些我们所在市场上可以买得到，我们叫做植物灯，有蓝色的植物灯、红色的植物灯、黄色的植物灯，你看。可以买到这种日光灯一样的这种灯泡，但是呢，最主要的呢，红光啊，它通常为什么要红光？红光因为它就是说，它是可以行光合作用的那个色，红色，它是可以制造光合作用。可是呢，如果说有另外一种叫远红光。远红光啊，它一样是红光，可是它是远红光。当你在买灯泡的时候，你也可以买到这种灯泡，在这个美国这个地方这个市场上也可以买到。但是因为它的那灯泡那边有说明，它细小的字说明。如果说你不知道的话，你就去问卖那个灯泡的人。但是呢，卖灯泡的人不见得会懂，不见得会懂。到那个时候，你们可能就是说先上网去查一下资料，什么叫做远红光的这种灯泡跟红光的灯泡。因为远红光的灯泡它是没有什么光合作用，它就是给哪些在照的不喜欢光的那种子来照的，那红光的就是给喜欢光的。那我现在呢就我看了丁月你等不及了，所以我现在就马上给你一些答案。
没关系，您讲。
好，喜欢光的那个种子呢，或者是薄薄的一层这个土呢，比如说蔬菜类里面呢、像莴苣就好像生菜，我们讲的生菜类的芹菜、紫苏。西洋芹，像我们在 market 买的那个西洋芹，粗粗的一颗一颗的那西洋芹， 还有红萝卜、茼蒿，像这些菜啊，都是喜欢光的，所以说你在种的时候，它那个土不要，你那个种子不要埋得太深了。
哦，好的。
对，然后让我比如说草本类的，比如说像矮牵牛啊，像虞美人啊，还有种烟草，有的人有些地方要种烟草啊，他这个呢，他就喜欢光，所以说你在埋的时候，像紫苏啊，像你要埋种子的时候，就不要埋得太厚，就差不多埋个半个指甲。但是如果说远光性，他就是不喜欢光的，好，这一点是大家常常会种到的蔬菜类，比如说葱，还比如说番茄，
葱不喜欢光是吗？
对，它不是说不喜欢光，当它发芽的时候，它不喜欢光。
哦，
所以说要埋深一点。哎，它所以说叫埋深一点，埋一个指节这么深。哦，像番茄就它也不喜欢，它发芽的时候不喜欢光。哦，像茄子，你家种茄子也不要把它埋得太浅。哦，青椒啊，还有南瓜，哦，西瓜，还有辣椒。
哦，
还有你种的韭菜的种子啊，也不要把它埋得太浅。还有
都以一个指节为深比较好，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对，或者还有一点是，比如说像白萝卜啊，所有几乎瓜类的东西，比如说丝瓜、西瓜、黄瓜、小黄瓜、大黄瓜、skinny squash， 像意大利瓜，像这些东西，都在种的时候。因为它比较不太喜欢光，因为光多的话会抑制它发芽，它就发芽发得很慢，甚至于不发芽。虽然说你种在土里的，但是因为它不喜欢光嘛，可是你把它种在土里面的深度太浅的话，它就会接受到这个光啊，它接受到光它就不发芽了。它不是死掉。还有呢，我常讲的叫做香豌豆，就是豌豆苗啊，像那个像那个豌那个豆苗啊，豆苗那个种子很大，但是呢你稍微埋深一点，起码要埋一个手指节这么深。
OK，
白日草啊，还有一种花叫做一串红，一串红的就是它这一颗啊，它就开发芽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直直的，就是整颗都是红色的，那个花整个都是叫一串红。
好的，好，谢谢许哥哈。刚才许哥基本上已经帮我们介绍了非常常见的一些喜好光的植物的种子和不太喜光的植物的种子，那我们种植的时候就要分别的注意哈，给它埋的深度哈要有所区分。好，那关于这个相关的问题，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什么更多的细节想询问许哥的哈？关于种种子啊，种子种植啊喜光性啊，包括许哥刚才谈到有些光他到底喜欢哪种光，我们要去看哈。那您如果有想进一步询问的话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888-275-1628，同时我们也开放热线啊，欢迎所有如果您有其他园艺方面的问题想请教讨论的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接您的电话。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许哥刚才跟我们介绍了不同的种子啊，它有对于光的喜爱度不同的这个特性，所以我们在种植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啊播种时候的这个深度啊做一个区分。那么关于这个问题，许哥您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我想您补充一下，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接听热线。
那就先接听热线好了。
好，我们许哥永远都是以听众优先的哈。那我看一下现在线上已经有几位听众朋友了哈，那首先来接一下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哎，你好，许哥，你好。是这样的，我有一个那个，我在院子里啊种了一个，就那种红二硬败的，就相当于把那个，用木板把地面那个圈起来，然后埋了很多土在里边。我在这里边种了几次蔬菜，都失败了。就是说，比如说我种了各种各样的蔬菜，它都发芽之后就长得特别缓慢， 就相当于那个几个月之后呢，它还是那种刚发芽的状态，比如说种了葱啊或者是洋葱啊，它发芽之后呢，那个就是细细的一条，它就不长，有一两个月都没有变化。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我猜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呢，就是说我用的那个土是不是有问题。我是从 Home Depot 买的那种foreign bed 的土，它比较松，都是木屑很多，基本上我感觉80%都是木屑，然后把它铺到里边呢，它会特别松软，就是那个缝隙很大，是不是这个问题，还是说其他的问题？就是我也每天浇水啊，这样，就是这个问题。谢谢徐哥。
嗯，好，我们记下了，请您稍等，下面再来接一下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就是肥料，还有刚才您说种子洗光不洗光，另外一个就这个黄瓜，意大利瓜，西红柿，还有豌豆。这些东西它是洗光还是不洗光？肥料应该施哪一种肥料？
好，没问题啊，等会儿请许哥来帮您解答一下。还有其他问题吗？
还有就是 avocado 的那个树施肥应该是什么肥？是要在根的旁边挖坑埋进去吗？
好的。好，这个问题我们也记下了哈，请您稍等，李女士。好，下面还有另外一位李女士哈也在线，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好。
你好，徐哥好。你问那个徐哥，那个种子现在不是很多转基因吗？是不是种子怎么看是不是转基因的？
嗯，怎么识别转基因哈？好的。
嗯，
还有其他问题吗？
就是像avocado那个大的树，樱桃树呢，那些会不会是用转基因弄成的
？OK， 好问题哈。其实很多朋友都关心，因为觉得是不是对健康不好呢？我们等会儿听听看许哥是怎么判断的哈。好，我们热线电话依然打开着，888-275-1628，888-275-1628。如果听众朋友您还有其他更多有关于园艺种植方面的问题呢，也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好，下面先请许哥帮我们解答刚才的问题好吗？
好，王先生说因为他买的那个土啊，不管在哪里买的土，他这一次买的土他要种这个葱啊洋葱这些啊，结果呢种下去以后隔了一两个月只是长啊，但是发了芽可是不长大。对的，你说对的，因为你买到里面都是几乎80%以上都是木屑的土。这个在去年有一家他卖出来的土啊，他虽然便宜，可是卖出来的土里面几乎都是这种木屑，结果很少的土，结果种下去的菜几乎全军覆没。为什么呢？因为木屑它还没有经过腐蚀，它也第二个呢，它并没有加上土的混合，没有加上足够的，结果它发根发芽了以后，它那个根呢、啊，它没有土的粘着性，它就是它的根就长在这个木屑上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如果说你水浇的多，它木屑会吸水，可是你的水浇的又不够多，然后木屑呢，它的保水率又很差，所以说那个水就流失的时候，它这个你发芽你种的这种不管是蔬菜任何一种蔬菜，因为它都是浅根性的植物啊，所以说它这个没有办法保水。如果是你种蔬菜的话，很快死掉。但是这个葱它的那个根系它发芽比较长比较多，所以说它不死，但是它也是活得很痛苦，因为什么？水不够，而且土不够，它没有办法附着在某一个固定的这种物质上面，所以说它就种了两三个月还是这么大。我建议你这个时候去买今年的这个土，2块钱一袋的土，现在还在 on sale， 在 Lowe's 这边都还有 on sale， Home Depot 有的区域它也在 on sale， 平常是4.5块一袋，现在是2块钱，但是你去买的时候，今年的土就比去年好，去年的土里面80%都是木屑，真的很不好，我种的也是不好。
嗯，
所以说今年它改进很多，你去把那个土跟你现在去年买的那个土啊混在一起，里面加上去，
好，
将会
好改善一下，
对对对。第二个呢，那个葱和番茄是要施什么肥？其实啊，它发芽的时候，当你在种之前，你在那个沟，你画一道沟以后，你就放一些，比如说复合肥料。所谓复合肥料，你就放一些16:16:16的复合肥料，或者是你放21:00:00这个尿素的肥料，放一点在上面，然后再把种子放下去，再种下去，等它发芽的时候，等它发芽的时候，它可以马上吸收到这个，不要放太多的肥啊，那个化学肥料不要放太多，只要一点就好。等到它长到一发芽以后，首先你要撒的药是什么药？瓜牛药，一定要撒，要不然你那个叶子可能在第二天第三天很快就被吃光，所以说你一定要撒一点瓜牛药。然后呢，当那个芽发的差不多有你一个指节这么高的时候，撒一点什么21:00:00这个尿素，它就会长得很快。
OK。那许哥这位朋友还问了什么黄瓜、意大利瓜、豌豆什么的，也可以参考您刚才说的方法。
对对对，都是按照这个方法。但是呢，你等到它长得差不多有不到两个指节这么长的时候啊，这么高的时候，记得要马上喷药，马上喷药，因为番茄或者是蔬菜类的。一开始发芽是它是怕瓜牛，可是长了两个指甲这么大的时候，这么高的时候，要马上喷药。因为什么？因为蔬菜类的生长期很短，大概是30天到35天就采收了，所以说你要马上喷药，因为这个时候它一发芽病就来了，马上来，全世界都一样。OK
好的。那这些种子怎么区分哪些是喜光的，哪些是不喜光的，你能不能再补充一下？
好，那个那我再讲一下那个
这位朋友有问什么黄瓜、意大利瓜、豌豆，这些算是喜光还是不喜光的种子呢？
哦，喜光，那个
这些都是喜光。
你说瓜类不喜光啊。葱啊、番茄啊、茄子啊、茄科类的东西，还有瓜类的东西、韭菜的东西、白萝卜都不喜欢。不喜欢。所以说你种的时候不要种的太浅了，你最起码要种一个指节这么深了，最起码。
那豌豆呢？番茄。
豌豆啊，番茄不喜欢。
好，
对，番茄不喜欢了。但是莴苣啊，你说那生菜，那美国人吃的，我们吃的生菜啊，还有 A 菜啊，它是喜光的，它是很喜欢。豌豆也是不太喜欢，所以说你豌豆要种深一点。雪豆、豌豆或者是 snap peas， 这像豆科的你都要种深一点。
好的，好好。那现在线上又有听众朋友打电话上来了，我们先插播一个热线哈，等一会儿再继续解答问题。好，下面请接一下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喂，你好。哎，金运好，许哥好。哎，我有两个问题请教一下许哥哈。一个是我前一阵种的那个桂花的籽，我在那个湿纸巾上的时候它已经发芽了出来了，然后我就给它放到土里了，结果现在放两个礼拜它也不往外长东西，我不知道它是死了还是就是不长了，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茄子苗，茄子苗是朋友育的苗给我的，我种到地下大概有两个礼拜了吧，它就5-6片叶子，它也不长大，它也没有死，它还很绿，但它又一点新叶它也不出，它就那么高，我想问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好的，谢谢李女士哈，请您稍等一下，因为现在刚好到我们休息的时间了哈，我们等一会儿马上回来就帮您还有刚才的几位朋友继续解答。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旭哥。
那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打开热线888-275-1628。如果还有听众朋友有问题没有提出呢，等一下我们可以再继续接听哈，帮您解答。现在先请许哥帮助刚才几位提问的听众朋友回答问题。
好，那最先第一个那个李女士说那个 avocado 施什么肥？好，现在我先讲说施肥。第一个 avocado 施肥的时间 ，avocado 的因为它的品种。或者你种的地方方向不一样的话，它有十月份就会开花的，也有年初一月二月份的时候开花的。在这两个不管，如果说你知道你们家这个 avocado 习惯它是在什么时候开花的话，在它一开花的时候马上灌水，马上灌水，然后在因为等到它开花的时候，它的这一颗 avocado 已经很高了，但是你可以让它不高，把它砍掉一半，但是它能够开花的话，就表示它是已经是可以结果的。你不但要灌水以后，你再给它两大把的这个21100这个尿素一定要给，因为 avocado 的那个结果率很低的，它你看它花开的满满的，一串花上面，比如说我现在讲，比如说这一串花上面有500朵花。但是它的结果率只有一个，
哦，
所以说它结果，但是呢，你让它，你加的这个21100，除了水以外，你加的21100，让它的促进它的花会长得更多，而且它的结果率会比较高一点，说不定500朵花结两个，可是你多一个就多很多了。
OK。
然后这个呢，另外一位林女士说，怎么样来辨识它的？是不是转基因的这种子 OK 有的种子上面会写，但是大部分的种子啊，我是建议，我就跟你讲，有些东西比如说黄豆的种子，大部分美国的黄豆种子绝大部分都是转基因的，还有另外一个玉米，美国的玉米绝大部分都是转基因的 OK 你 no choice、
okay.
你没有 choice、mm-hmm.但是你也可以买到没有转基因的，但是你要有认识的人或者托人家。以前我记得我有托豆腐工厂的人，他们有买那个专门外销到德国跟日本的种子，因为他们国家有制定，你美国卖给我们的东西绝对不能，种子绝对不能转基因的，所以说卖到欧洲跟卖到日本，亚洲是只有日本的种子是不准转基因的，所以说你必须要找到卖到日本或者欧洲的黄豆或者玉米的种子，它是没有转基因的。哎，那那包、
哦、
包装上面就
但是许哥这好像很难呢。那有的时候它标 organic 算、啊、如果是有这样的标志的，是代表说它就不是转基因的吗？还是说也有例外？
我99%我不相信
了。OK，
因为
所以这个即使有 organic 标志哈，也不一定就是、
这个、尤其是其他国家来的，你美国的、我相信的程度会比较大了，但是你海外的 overseas 的进来的，我多半都不相信了。就算它是 organic 我也不相信了。
是有的时候这个质检呢是不是够严格啊，或者每个国家它对于 organic 的标准是吧，这个都不太一样哈。
不过说是美国在这一方面呢，它在这个吃上面呢，它是规范的很严，我倒是真的我蛮相信的，但是你 oversee 的东西我真的不敢领教了，我也不敢跟各位说、它绝对是这样，但是美国的东西我可以说90%我是很认同的了，他们在这一方面
的那刚才许哥举了是两个嘛，一个是玉米，一个是黄豆，大部分是转基因在美国哈。那其他的呢？我们常想，比如说生活中常种的一些类别哈，怎么判断他们是不是转基因？是不是有种子上会有些标志吗？有认证的机构什么的吗？
因为哈，我记得在好像5年前吧，有一次公投。这个转基因的公司因为他们的财力雄厚啊，所以说他们就要否定了什么本来这些买卖的蔬菜啊种子啊蔬菜的包装上面都要标明的 基因或者转基因的 OK 这非基因跟转基因的那个标签在上面，后来他们的宣传广告很大，因为他们财力雄厚，所以说呢结果在公投的时候呢结果他们占了上风，所以所有的包装上面都可以不要标定确切的这是非基因或者转基因的，结果是不愿意吃基因的人呢就是败下阵来了，因为经费不够，他们都是像杜邦这些家伙的这些公司啊，他们财大气粗嘛，他们就打广告，就是否定的这个包装上面不要有标示这个基因或者转基因的这种标示，所以说他们赢了，所以说现在的包装上面通通没有了。
哇，那真的是很困扰啊，那就相当于我们无从辨别了
是
吧？
是，他们因为他们财大气粗嘛，所以说他们赢了嘛。他们
那您建议我们怎么做呢？
我是觉得怎么做老实讲我自己也分辨不出来啊，因为他们有标示啊，因为研究是他们在研究的啊，我只是一个种植者啊，对不对？
Okay.
但是呢这个其实我觉得像比如说你们一般来买的那个一般的蔬菜种子都 OK 了，因为什么美国最大宗的是什么，就是这两个嘛，一个玉米嘛，一个黄豆嘛，是最大宗的，而且都是外销是最大宗的，给美国政府赚了不少不少的外汇嘛，所以说他们卖出去的种子绝大部分通通都是转基因的，但是在欧洲跟卖到亚洲只有日本是绝，好像中国大陆也是不准卖转基因的，那台湾呢是什么狗屎通通 OK 的啦。
哎，我再问您一个，许哥，就是我之前是听别人讲的，但我不确定是真的假的。他就是有些人说那个紫薯啊，或者是紫的甘蓝啊，就这种有点像不太是正常形态的嘛，那他们有可能是转基因，这是真的吗？还是说是一种谣传呢？
我相信是一种谣传，但是呢，因为我只能说它是一种品种改良，品种改良跟转基因是两码子事了，但是我只能说是因为它这个科技的进步让它就是育种上面结成这个紫色的或者不同颜色的，像有紫色的这个白花菜啊，本来是白的黄的，后来他们有紫色红色绿色不同的白花菜，我不能说它就是转基因的，转基因不是这样讲的，转基因说实话它只是说不能延续它的遗传的，不能遗传，就是说种完一批就结束了所以说你转基因的这个种子拿去种的话它不会发芽
明白了明白了。好，那么刚才许哥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哈，来帮我们解答关于转基因的问题。那之后吧，有机会哈，或许我们再请许哥再进一步请教，因为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哈，后面还有两个问题要请许哥来帮我们解答，一个关于桂花的问题。
好，所有的那个桂花哈，说实在，我现在给你一个桂花，这个时候是在开花的时候，你不要去动它，等到。因为桂花一年你看地方一年可以开花三次到四次不同的时间开花，当它的开花期一过的时候，记得开花期一过的时候你剪那个枝条你最起码要剪像那个原子笔芯这么粗的枝条最起码，但是不要剪绿色的或者红色的枝条，稍微有一点土黄色的那个枝条剪差不多你两个巴掌长，然后埋土埋在三分之一埋在土里面，你等到它花期过了以后你马上插枝，虽然说它的发芽率并不是很高，但是呢比你用种子种要好的太多，用种子种的像这种桂花它的发芽率都很低的
好的
都很低。
那茄子呢，为什么种了一段时间还就只有几片叶子呢？
好，第一个我要说你可能水不够，而且像这种茄果类番茄啊，像这种茄子茄果类的东西跟这种叶菜类的东西，像什么莴苣啊小白菜啊青江菜啊，像这些因为它们的根都很浅， 你每一天都要浇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当它发芽差不多一个礼拜以后，你一定要施什么2100那个尿素。你一施尿素了以后，它就会长得飞速，所以说你差不多每十天施一次2100。当你施第三次的时候，甚至于只有两次的时候，你就准备要收割了。
嗯，
因为它的生长期从苗到采收大概是夏天这个时候30天到35天，差不多就要收了。这叶菜类，所以说
水要施肥2100
就够了，你不要去施什么16、16，就是2100。我们经营农场的人呐、啊，就是属于叶菜类的东西，我们大概在它的生命期啊，从种子播下去，生命期到采收的时候，我们就只有施一种肥料2100。
嗯，好的，清楚了。好，那我们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哈，但我看现在线上还有听众朋友在等，那我们就先把这个问题接起来哈，然后留到之后的节目中再帮大家解答。好，你好，等在线上的朋友，怎么称呼您？有什么问题？
我姓黄哈，就是说，一般这个植物，听说有个公跟母，说好像有两种在一起比较容易长，那比如说像枸杞啊，我们家就有一个公的，好像永远都不长。因为它旁边的一个常常都会长枸杞出来，那个葡萄好像也是这样，怎么会有这种公母？还有另外这个葡萄，我们找到有一家，它那个葡萄还蛮好吃，那个有点粉红色小小的，非常甜。那么他也答应说给我们插枝，因为他那个种，我不知道这个葡萄他给我插枝的话，我是要剪哪一段，什么时候插下去，怎么样个种法？另外就是关于这个花部分，我们家有三种花，一种是绣球花，一个是天竺葵。这个天竺葵常常就是说我们天天浇水，长一大堆叶子，可是花根本就很少，就那个叶子越来越肥，那个叶的形状也很漂亮，可是这个花很少，不知道什么原因。那这个绣球的话，就我平常是种了一个是蓝色的，一个粉红色的，可是那个蓝色的好像慢慢褪色，两个都一起变得粉红色的。这个不晓是什么原因，还有那个玫瑰的话，玫瑰花的话，什么时候施肥？因为他们的那个虫害，有的时候是那个黑点，有的是白粉，有好几种，是不是？就只要去买一个有玫瑰颜色的那个肥料，不管它那个是什么样的虫害，就直接就是喷还是怎么样？
一口气您提了好几个问题哈，我们都把它记下来了，因为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啊，我们就留到下期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来帮您解答。好，所以谢谢今天所有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也要特别谢谢许哥，谢谢。
平安，健康。